代表。我下面邀请泰王国副外长维拉沙蒂阁下，请阁下发言。
Madam President，
主席、女士、秘书长先生、各位阁下、各位尊敬的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的荣幸代表泰王国来到联合国这一个庄严的会堂在此发言。首先，我向越南的政府和越南人民表示深深的哀悼，该国主席陈大光先生逝世，他对越南、他对东盟所做的贡献，我们将永远牢记在心。在此，我也想衷心的表示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人民的深深的慰问，因为最近上周在该国苏拉维西岛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和海啸，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在此，我和其他代表一样，向已故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先生表示我们的敬意。他的工作就是要把人权纳入到所有联合国各项工作之中，使得联合国更加走进了世界各国的人民。人们会牢记他，他是做了一切的工作，使得这个世界更加的具有人性。女士先女主席女士，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异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联合国现在需要来做出调整，以便能够适应这一个现在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它的崇高的使命，那就是和平、安全、发展和人权。泰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所做的努力，来改革联合国系统，以便使它更加具有效率和效力。主席女士，泰国一直积极地把联合国宪章中的各项原则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以便能够促进和平与安全，提倡可持续的发展和维护人权。在和平和安全方面，泰国支持这样的努力，就是使得联合国安理会更加具有代表性、更加具有包容性和更加具有民主性。我们支持秘书长所做出的承诺，就是要在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打造更加强烈的关系，因为我们认为的确只有一个各个社区的经社发展之后，人们才能够享受持久的和平。从1950年来，一共有27000多泰国的军人和警员，不分男女，他们在联合国20多个维和行动中服役。我们也会派遣更多人员参加维和行动。除此以外，除了现在在3个维和团中的泰国工作人员之外，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将向南苏丹联合国特派团派遣一个新的水平工兵连。不论泰国的维和人员到什么地方工作，他们在维和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可持续的发展，来进行和平的维护和和平的建设工作。泰国支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去年，泰国是率先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之一。上周，我本人也交存了我国所签署批准的全面禁核式条约的文书，这就使得东盟的目标有所实现，那就使得东南亚区成为无核武器区。我们也支持要使朝鲜半岛实现和平和无核化的工作。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有一个无核武器的印太地区。前已故的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曾经说，有人看到一些事情说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我梦想那些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说为什么不这么呢。现在有10个东南亚国家都已经签署和批准了全面禁视条约，为什么在印太地区的所有的国家不能够这么做呢？亚洲有这么一句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东南亚已经在建立一个无核区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为什么其他的印太国家不能够这么做呢？在发展方面，泰国支持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改革，以便使它更加具有效率、效力和以人为本。我们同时也要改革我国，以便使得我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致力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一方面的工作，要在当地把它转化成现实，是另一方面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泰国政府赋权给当地的社区，在城市、在农村，让这些社区能够更好的生产、更好的消费，在我们的生、工作和旅行方面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像甘地圣雄所说的那样，要改变世界的话，我们必须自己率先改变自己。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的话，就必须具有包容性，能够反映社会中人们的需求。在泰国，我们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其原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营部门、私营部门和人民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根据这一个原则，人民、政府和私人企业部门紧密地开展合作，共同追求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使用这种综合的方法，让三方，即公营部门、私营部门和人民一起，来确保在国家的发展努力中，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被掉队。要实现第十四号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对于海洋、大洋和海洋资源进行养护和可持续使用。泰国是亚洲第一个在参加了在旅游圣地方面对于海洋进行清理的国家，包括曼谷、苏梅岛、涛岛和普吉岛。我们在这方面也进一步通过宣传工作，让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在这方面共同来开展工作，进一步降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其中包括像我们所看到的上周在印尼所发生的海啸和地震。去年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努力，来进一步来清除在海洋和大洋方面的塑料垃圾现象。那么我们曾经主办了一个会议，在十个东南亚国家一起来开展努力清洁海洋。我们也组织了一个由东盟十国和中国一起参加的会议，来拿出一个战略清洁海洋。卡尔森海洋生物学博士曾经提醒过我们，他说海洋是地球上生命诞生的最初的摇篮，但是海洋现在受到了生命形式的活动的威胁。但是海洋本身尽管它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它会继续生存下去。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呢，是对于生命本身的风险。我们要在这方面要拯救海洋的话，其实际上就是拯救全人类。在人权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完成2019年到2023年的第四期国家人权方案，来解决一系列的人权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如何让人们获得土地、获得自然资源，同性恋、双性恋群体的人权问题、人权维权者的问题和媒体自由问题等等。我们也启动了一个商业部门和人权之间的国家行动计划，使得私人企业部门在泰国全社会把人权纳入到各个方面成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要以结构性的形式来解决各种各样人权的问题，使得泰国能够有一个可持续的民主的根基。在这方面，我们出台了数一个法律，包括性别平等法、保护脆弱人法、公正基金法和公平教育法等等。另外，我们也出台了一些其他的法案，即将出台一些其他的法案，包括社区森林法，使得人们呢能够享受自然资源。另外，还有一个社区银行法案以及土地税务法等等，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还有一个法律就是要进一步禁止强迫劳工。泰国最近签署批准了劳工组织的第29项公约的议定书，这是关于强迫劳动的一个议定书。我国政府继续和公民社会组织开展合作，这是我们一个工作中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和平、实现人权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最近我们和非政府组织定期开展磋商，来谈论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问题，其中包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自愿国边审查的工作，以及我们向人权有关条约机构所做出的人权情况介绍工作等等。我们致力于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和平、稳定、发展和人权。这对于泰王国来说， 至关重要，也带来了我国的稳定和繁荣。四年前，现任政府组阁上任，泰国的 GDP 增长从14年的 0.9% 上升到去年的 3.9%， 今年我们的 GDP 预计将增长 4.4% 到 4.9% 之间。国家竞争力从2014年的第37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32位。游客也回到了泰国，去年整个游客总数是3500万，现在来到泰国的游客，今年我们预计呢会有4000万，就反映了游客对于泰国和平和稳定和安全的信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孕产妇的死亡率从原来的2.66%，已经是2.66%。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8.6%。全民健保现在已经覆盖了全国人口的99.9%，小学入学率现在是100%，初中入学率是88.3%，和高中入学率现在是72.7%。另外，在劳动力大军中，60%是女性。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泰王国政府得到了已故国王普密蓬充足经济哲学的指导。这一个哲学理念就是要指出，任何的发展必须从内部做起，从国内做起，必须要让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可持续地参加到经济体的建设之中，就是要从内部打造我们的力量。我国政府在这方面把资源放在住户和社区这个层面，通过社区的银行、社区的土地、社区的森林的各项工作，进一步使得我国人更多的人呢能够有很好的全民健保。泰国在作为把这一个发展的模式和77国和中国进行了分享，而77国和中国也说这是一个发展的模式之一。我们将愿意在这方面把这一种充足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更多的方面加以分享。泰王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奠定了非常强有力的基础，来通过20年的国家战略来进行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建设，使得泰国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和现代化的经济体，我们能够在21世纪应各种各样环境中的挑战。主席女士，泰国是东盟的诞生地，在2019年，泰国将成为东盟的主席国。在轮值主席国期间，我们的工作目的就是让东盟能够创建出一个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所有的人都不会掉队。这样一个社区就必须具有韧性、具有活力、具有包容性和前瞻性。作为东盟主席国，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和联合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3个联合国的使命方面这么来做，即和平与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以及人权。主席女士，我们和联合国的合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认为经社理事会能够帮助在这方面指引方向，并且进一步使政策具有相关性，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所以泰国希望能够在2020-2022年担任经社理事会理事国，在这方面我们将大力的支持经社理事会来进一步推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此我也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进一步来重申支持对于联合国发展系统重新定位的支持。泰国在这方面拿出20万美元用于特殊用途，来进一步振兴驻地协调员系统，以便能够使得联合国在实地开展的工作更加有效，使得联合国和人民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主席女士，我们是一个小国，泰国深深地理解已故联合国秘书长哈马什尔德所说的，他曾经说过，国际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对于小国来说的最后一道防线。泰国认为联合国真正的体现了国际法的实际行动，泰国所以支持我们对于联合国开展全面和中心的合作。谢谢主席女士。主席说，我感谢泰王国副外长所做的发言，我现在邀请 马哈默德·马哈宾纳米诺夫，塔吉克斯坦代表团团长发言。